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这么有限，这么不配的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述说你的全能，你的荣耀。我们知道你将来有一天回来做王的时候，你是蛮有全能，蛮有荣耀，但是我们常常还不够理解。愿主你自己今天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让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扎实的盼望，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不像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不是一个软弱的生活，乃是带着一个大能的能力在这世上活着。愿主你来与我们同在，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来向我们说话。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啊，是我们四重福音里面的最后一个福音啊，讲到的是耶稣是再来之王。那么讲到再来的话，就是讲到未来啊，就是一个盼望。那你在盼望什么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盼望。每个星期一去上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一上班，打开 computer， 然后你就开始想，我今天要盼望什么？有多少人是一打开 computer 想了盼望说？赶快今天做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啊，有人举手了哈，有人盼望工作是下班回家。那有没有人盼望是说我今天在想盼望这个礼拜赶快过去，然后到星期五，然后赶快到团契去吃那顿饭的，有没有？也有哈，有这样的盼望哈。那么可能有的人工作上有很多的压力，所以你一盼望，你一到工作你开始盼望说，盼望我的难题得到解决，我可能盼望我今天工作有点成果。可是一个礼拜盼望完以后，又下个礼拜礼拜五到了，吃完晚饭哈，然后盼着什么星期天聚个面，然后又要上班了，又星期一开始。所以你要是想想说，你的盼望可能一个星期一天过一天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一天过一天，然后就一个星期过去，一个星期又过一个星期，很快的感恩节就到了哈。我觉得这个今年日子过得真是太快哈，一年又过一年。所以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盼望什么哈？不只是盼望赶快有一个 vacation 哈，因为你放个假回来还是要上班哈。所以你在盼望什么？在你的一生你在盼望什么？我想很多人可能没有答案啊，甚至连我自己，如果说你问我说我现在工作我做到后来我盼望什么，我可能都没有答案。所以让我们想到说，到底人生活着哈，我们在盼望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上个礼拜前几天我们有周刚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他引了很多在传道书里面的经文。传道书里面的经文是一个人生的观察，很深刻，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看人生有什么盼望啊？哦，这个很细啊，是不是啊？好，我请大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念啊？传道书三章十九节、二十节，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这个人啊，这个所罗门写这个他观察人生的时候，事实上很有智慧啊。如果一个人生命就是到死结束的话，他讲这个就绝对有道理。他说世人所遭遇的跟动物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如果说到死就结束了，那么我们人会死，兽也会死，人跟兽有什么差别呢？那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呢，到底死是不是一个终结呢？啊，是个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请。他怎么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劳碌所得来的， 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是怎样，这是一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姐妹，你想啊，如果说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一生啊，人生就是到死结束了，传道书这句话讲得太有道理，他说你一生劳碌得来的，你手中分毫带不去啊。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亚历山大这个大帝这个人，对不对？大家知道说他在年纪轻轻33岁，他征服了这么大一片地方，可是当他33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生病了。当他去世的时候，他要人把他的手放在棺木外面，告诉人说，你看，你看，我征服了这么大一片地方，但是我什么都带不走。如果人生就是到死就结束了，那么你奋斗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你奋斗的你一个也带不走，你所积存的对你来讲你也没积存到什么，这是一种大祸患啊！所以传道的人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他观看这个人生，如果说人就到死就结束了，奋斗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我请大家继续来念这段的经文啊，请我将这一切的事放在心中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面前，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如何。弟兄姐妹，传道的人继续观察，他观察到人生好人跟坏人，出车祸的时候好人也会出车祸，坏人也会出车祸，生病的时候好人也会生病，坏人也会生病。如果人生到死就结束，那我为什么要做好人呢？做好人做坏人没有差别。所以传道人看这个一生的时候说，人的盼望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的盼望只在今生，那么你是一个，你会得忧郁症，你会觉得人生实在没什么好盼望的。因为人的一生做好人做坏人，你努力到最后也都过去了。讲到这里呢，我就请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那人的一生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人若到死就结束了，那么其实人是没有什么指望了，没有什么意义了，就这样一天过一天到人的结束。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观察人生的时候，在中国人里面你会发现，就是说你会发现神事实上把这个永恒的追求放在人的心里面。我讲个例子啊，大家想想哈，刘少奇他死了很久以后被平反了，对不对？还他一个公道了。如果说刘少奇死了那么久，如果人死了就结束了，那他死了你还他公道对他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对不对？因为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人事实上在中国人心里面觉得人里面有永恒的意义，所以这个人虽然他已经死了，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公道。因为什么？他人看见这个生命的价值不是在他死亡就结束，有一个延续性啊。我是一个客家人哈，客家人很重视祭祖，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你们家里头有祠堂你还祭祖。祭祖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家人做一件事情，我们祭祖的时候我们全家整个家族在那里，家里面最长辈的那一位就站在最前面，然后呢祭祖的时候就开始念念有词跟我们的祖宗说话，说祖宗啊祖宗啊，请你保佑我们这些子孙啊走在正路上，保佑我们这个。所以这些中国人的概念里面其实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生命不是死了就结束了，其实生命在我们中国人心里面是有一个永恒的心在里面，永恒在里面。他人都是盼望着说这个，这心里面是有一个，就是说人不是到那儿就结束了， 我们都觉得说我们的祖宗虽然他不在了，但是灵魂还在那里。所以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盼望，说人不是到死就结束了，人的盼望不能够只放在今生的里面。信耶稣的人怎么来看呢？信耶稣的人怎么来看？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好不好？先从约翰福音的14章1到3节，然后再念18节。好，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18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句话谁写的？谁讲的？耶稣讲的。耶稣这个时候是在被卖的那一夜，就是我们刚刚吃圣餐，就是那一天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跟他的门徒这样讲，他说我要走了，我要去父那里，那你会看不见我，但是你不要忧愁。为什么不要忧愁呢？你信神也当信我啊。他说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我要去那里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耶稣给这些门徒看见一件事情，说虽然我跟你不在了，但是呢我要去，我要去，去哪里？去那个新天新地那里预备一个地方，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要把你们带到那里去。而且我不但是我把你们，我不是现在去，我也不留下你们孤儿，我要回来。所以耶稣这里讲的说，他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活着不是只在今生而已。耶稣给了一个清楚的概念，说他还要回来，他现在在那里预备地方，将来我们要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说我们就看今天而已，一天数算一天过去。基督徒的生活事实上他给了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是说我们应当每天喜乐的在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每一天喜乐的过生活，将来有一天我们盼望着我们准备过渡到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去，这是基督徒的盼望啊。所以你在今天活着的时候，你不只是活着说哎，我今天怎么过啊？你今天想的时候，事实上我有一个更远的盼望是在主那里。所以在这样一个光照的光景里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不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有一个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在我们那里心里面，以至于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所想的，我们不会忧郁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一个将来。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面，我们就发现说，使徒们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传一个大能的福音。好，今天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都跟人家怎么说？好，今天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你心里面有平安，信耶稣你心里有喜乐啊，信耶稣，耶稣赦免你的罪，让你有赦罪，你会有喜乐，有平安。然后呢，信耶稣他会保护你，他会看顾你。然后甚至我们会说，信耶稣他要祝福你，在你生活，在你工作上祝福你。我们今天常常是跟人家这样讲，说你要来信耶稣，信耶稣很好，这是我们传的福音啊。但是如果你去看看《使徒行传》，使徒们传福音，你去看《罗马书》，去看《哥林多前后书》，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这种字眼？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这种字眼？啊，你仔细读的时候，他没有。使徒们传的福音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福音，大有能力的福音。你想想看，使徒们看过什么事情？他亲眼看到耶稣使瞎眼的怎么样？看见，使瘸子怎么样？行走。风很大，海很大，耶稣说一句话怎么样？风海都停了。耶稣叫拉撒路从怎么样死里复活，他自己死了3天复活。使徒们眼中看到的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大有能力的耶稣，是一个有权柄的耶稣，大有能力的耶稣啊。所以他们不但听到这个，他还讲什么呢？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13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耶稣就跟他的使徒讲说，万有都交在我的手里了。万有是什么概念？万有什么概念？这个 GM 是不是万有？不是哈 Chrysler。 万有是什么？全世界，全宇宙，这是万有。他说万有都在我的手里面。所以在使徒的眼光里面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只是说给你一个救主帮助你这样的一个救主，他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万有都在他里面的耶稣，是一个大能的耶稣，全部都在他里面。罗马书11章36节，请大家一起念清。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所以当保罗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传这位耶稣的时候，他不是告诉你说耶稣现在使你平安，他传的福音是说万有都是本于他。本于他什么意思？就是万有原来都是耶稣所创造的，由耶稣出来的，依靠他，这个万有都是靠着他在运行的。而且将来有一天万有都要怎么样？归于他。也就是说万有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万有都要归在耶稣的手里面。所以使徒们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传的福音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耶稣，他在他心里面这个耶稣是很大很大的，万有都是他的。他说你只要信了耶稣，你是神的儿女，万有都是你的，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你听懂我的意思哈？福音是有了耶稣你就有了一切。然后呢，他们还听到一个消息，我请大家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32节，请。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耶稣清楚跟他门徒讲说，我现在要走，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会再来，我再来的时候是在他荣耀的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我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到时候会怎么样？万民都要聚集在主耶稣的面前。所以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全世界的人都在他面前说，这一位是神，这一位是万有的主。所以门徒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传的是什么呢？他们是传一个大能的耶稣，万有的耶稣，而且是一个快要再来的耶稣。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不会跟你讲说耶稣只要赐你平安，耶稣要使你喜乐，也他不会给你讲一个短暂的说你现在需要一个短暂的平安，短暂的喜乐。他要给你的是什么呢？他要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永恒的安息，在主里面那个万有，当你有那个万有，你什么都有了，永远的有，不是那个短暂里面一下子有那种满足，一下子有那个安息，是永远的。所以这个门徒里面传的福音，你会发现他跟我们现在今天在跟人家说你应该来信耶稣讲的很不一样，他讲的是一个大能的主，大能的主。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福音很不一样。那你会发现说，当你有这样一个再来的主的盼望在里面的时候，今天看我们今天活着的过程，它是一个寄居的过程。因为你知道说我将来要到主那里去，所以今天的一切或高或低都是一个过程，是个寄居的。我们的盼望是说，我们今天一切的生活将来到主那里，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有一个万有。虽然我今天可能遭遇苦难，但是我将来我有万有。所以你仔细看一件事情哈，我给大家考试一下。圣经里面讲，他说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神必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是不是？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神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是不是？记得吗？啊，遇到试探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弟兄姐妹，你看保罗说这句话，他担心的不是说你有苦难，你有苦难你走不出来，他担心什么？他担心你失去了耶稣，他担心你受试探的时候就离开主。所以保罗要跟他们讲说，如果你受试探的时候，神要帮助你，让你出来，你依旧在主里面。他担心的是说，你要是有了主你就有一切，你要是没有了主，你那个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保罗他们的信息是很清楚的，他要告诉人说，那个再来的主他拥有一切。所以他要告诉你说，你面对这个人生的时候，神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神，有那再来的主。那面对苦难怎么讲呢？我们就发现说，在这样一个大能的主的面前，面对苦难的时候，雅各是这么说的，请大家一起念一下，请。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等到了春雨秋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在保罗跟这些使徒的心里面，他看这个福音是说，有了主，有了一切。当他看苦难的时候，他是这样看的，他说，你应该了解，像农夫一样。农夫有什么期待呢？农夫他在等待春雨秋雨，他知道他一定有一个宝贵的出产，但是在等待那个宝贵出产的过程，他必须忍耐，因为那个他知道说那个有他的结局在那里，有好的结局，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忍耐。所以雅各在规劝他的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当你遇到的事情，当你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他不是告诉你说神要给你出路，他是给你讲说你要忍耐，因为呢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主里面，你有了主，有了一切。当然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不是说你有苦难的时候神不开出路，但是在保罗跟这些使徒的心里面，他看到了一个大能的信息，因为这主实在太大，实在太大，所以你当你有了主的时候，这些都有了，人世间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我们要看的盼望是在主里面的盼望。所以他在这里讲，雅各在这里讲说，你要想什么呢？你要想主来的日子近了，你的盼望应该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好，那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来看一个人，看一个人。我跟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包宗杰牧师。包宗杰牧师是我们宣道会的牧师。这位牧师是一个你看到他哈，你觉得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哦，当然我已经写在上面了，你可以看出来了。包宗杰牧师哈，包宗杰牧师他是在1904年7月19日出生在中国河北省的大名府。这个，有没有人知道大名府的地方哈？这个是他当时写哈。那他成长在山东，山东是他第二故乡。他的父亲叫包治理牧师，是早期到中国的宣教士，所以他1904年生的话，他父亲是18几年就到了中国，所以他生在中国。那我为什么会知道他啊？这个我在宣道会里面，这位牧师是相当有名的一个牧师。那他生在中国，那我前几天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去找那个网上找这个讲道，讲再来之王。所以如果说你回家找讲道，找再来之王包宗杰牧师，你就可以找到他讲的道。那你会发现他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带着山东口音的中文，带着山东还有带一点四川口音的中文，他讲得非常的好。然后呢，他这个他在中国传福音，那他传福音到哪里去呢？他是到那个四川，然后到贵州，到偏远的地方传福音，在那里建立教会。 那他到了1949年的时候，那么49年他就没有办法在中国传了，所以呢他就必须被迫离开中国。那他离开中国以后呢，他就到了香港继续跟中国人谈。所以你去看那个，我鼓励大家去听那个讲道的时候，他是在港九培灵会里面讲的，结果他讲中文，那在香港的中国人翻成广东话在讲，所以他讲的中文啊，我听到他的讲道，他那时候讲道的时候已经将近80几岁了哈，还讲到非常的有力量，80几岁。好，那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有几件事情，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哈。这位包中杰牧师，他在30年代到了四川跟贵州那个地方传福音，开荒植塘布道，用中文讲哈，跟那里的传福音，在那个地方非常的落后哈，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多落后，因为我不在那里生长，但是他可以讲到说在那个19几年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应该是很不是很发达的地方，他在那里面一传福音传了10几20年。在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的女儿长女哈，他就在那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长女就患上痢疾。那么在痢疾那个地方很偏远，所以他就带着小孩去要去就医的过程当中，他的女儿就在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去世了。但是这个去世没有让他们很难过，他们去世了以后，他们依旧留在那里传福音。他就在那个地方，那很多人就受影响得救，那他就留在那里传福音，一坐坐了10几20年。那其中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发生，就是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地方在四川龙潭哈，那我想凤霞可能去过哈，他去啊，就今天我们宣道会的那个 Irish 要来，那就在那附近哈，他是在那边，他会回来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在四川龙潭的时候哈，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彪形大汉带了刀到教会去。这个彪形大汉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土匪，他有一次在抢人的时候，抢了以后呢，就发现那个抢到的东西里面有一本圣经，所以他就打开那个圣经看，看了以后看不懂，所以呢就来找这个包中杰牧师。那包中杰牧师一看这个人是长得就是很不一样，异于常人，就带着刀进来，所以就很快的过去跟他传，就跟他谈话，然后就跟他谈圣福音，后来就带这个人信主。这个信主以后呢，这个人后来49年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结果这个人后来变成怎么样的人，大家猜猜看，后来就变成一个传道人。后来包中杰牧师他在回去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大概有90几岁了，90几岁，他就回到了中国，回到中国。这张照片哈，这张照片就是他以前在四川那个地方在传福音的时候建教会，他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他以前传道的地方哈，他就回到了在中国传道的地方。那个土匪的孙女现在是传道人，那现在就让福牧师也亲眼见过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位，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说他的那个孙女现在变成传道人，那他现在回去看那些老朋友哈，这是他一家啊，他一家就他的孩子什么都生在中国。这包牧师有几位兄弟姐妹也都生在中国，也都成为宣教士在中国。不但是他的哥哥叫包中义牧师。包中杰牧师49年的时候离开了中国，包中义牧师他坚决不离开，他就留在中国。他留在中国是一个没有国籍的宣教士，然后因为传福音的关系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在1971年的时候死在中国。所以包中杰牧师他离开中国以后，他继续传道97岁才去世。当他97岁去世，在2001年97岁去世的时候，他的女儿发了一封 email 信给很多的人说，我的父亲已经安息了。他说与其说是安息，不如说是荣归了。荣归什么意思，就是荣耀的归家了。那我讲这个事情，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来思想这个问题， 他的父亲、他一家、他的兄弟为中国这样摆上，图什么？他好像看见说，虽然他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苦难啊，他的长女去世了，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他能够活到97岁，表示他心里面是一个蛮有喜乐的人，否则的话活不到那么久啊。你看他有苦难，但是他有喜乐，他有满足，他有一个盼望，他的盼望不是在这一生的，如果是在这一生，他所做的实在是不能够理解的。他的盼望好像当我们看见说，他知道说主为了预备了一个地方，他不只是自己要进去，他要带很多的中国人一起进去那个地方。所以当他最后的时候，他女儿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真正的回家了，他真正的回家是在他2001年，他的女儿说他荣耀的回家了，那个是他真正的家。所以这个包中杰牧师他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说我们活着，我们活着不只是今天这一段时间而已，我们基督徒更大的盼望是说将来有一天到了父那里去。所以他这么一家人才能活出这样一个精彩的人生让我们来分享，因为他有个盼望。所以我们想到说这个福音是这样子，耶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大能的福音，不只是让我们今天短暂心里面有一个平安，而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有个大能的住在里面，有大能的住在里面。所以在这样一个光景下面呢，我们就看见几件事情啊。我们要来思想说耶稣基督来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耶稣基督来以后有四件事情要发生。当然我要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讲到包中杰牧师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是为了中国人的福音要带更多的人进主进去神所预备的地方，这样的摆上啊。保罗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他的盼望是什么呢？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要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如果说基督徒你活在这世界上，知道说主在你身上有什么呼召，你每天都知道你要为什么活着，那你每天都朝着那个目标，一天活一天活一天，你每天都是一个喜乐的生活，而且你知道有一天我要见主面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盼望。保罗就是这样，他说我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在做神召我做的事情，但有一天我见上帝的时候，我要从那里得奖赏，神要我可以到神那里去，我这一切的事情啊，神都知道，神有奖赏。所以包中杰牧师看的不是看那个，他知道啊，就算他长女去世了，他心里面还有平安。我待会要讲为什么他还有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再来带着盼望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怎么活，我们要想的是我到底这个人神要怎么样用我，我这个人活着，我到底上帝要在我生命里面成就什么事。如果我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朝那个方向走，我每一天生活都可以喜乐的活着，我都可以有盼望的活着，而且我的盼望是在那个永恒的里面，不是今生我要得着什么，而是在主里面。好，那耶稣基督再来，你就发现使徒要传给你四个信息，四件事，耶稣基督再来要发生的事。第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再来要做王，做王以后要审判，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第二个呢，我要讲的，我要把顺序稍微变一下。第二个呢，死人要复活，那耶稣基督再来以后，死的人要复活，活的人会被提，然后与主同在。那复活代表什么含义，我待会要讲哈。接下去呢，复活之后呢，人要进入到新天新地的里面，与主同在，这个世界就过去了。然后新天新地里面呢，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我要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讲。那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是说耶稣会再来啊，耶稣什么时候来，考试一下，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哈。但是耶稣说耶稣要再来有一个条件，这个有没有人知道？福音要传遍地极，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耶稣早点来，对不对？我们如果福音赶快传遍地极，耶稣会早点来。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是从空中与天使降临，带着大能的权柄降临，所有人看到的时候都怎么样？都战惊哈。圣经上这样描述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都巴不得有山盖在他的身上，让他不见神的面。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审判，那时候人的罪一个一个要交在神面前，神要照每一个人所行的审判。所以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再来所要跟我们看见的，他是一个大能的主。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像我们今天领了圣餐，主耶稣用他的血来洗净了我们的罪，他是那个审判官，我们是带着盼望来到他面前，我们不怕审判，因为他已经把代价付了。所以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个盼望，是一个福音对我们已经信的人。但是我们不是看没有信的人是没有盼望，看低他们，而是我们体会到说，就像包中节目时看见的，中国人有那么多人，他们若是没有听见，他们将来怎么面对神，以至于他有那个行动出来说，我要让更多的人认识神。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说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求神来分享这个爱在人的面前。但是人，第二个我要讲到说死人复活，耶稣基督再来以后死人会复活。我请大家读一段圣经，请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于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发生过没有？发生过，发生过，对不对？所以他看，我们看见说拉撒路复活，但是耶稣的复活有一件事情很明显的事情发现。你知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看起来像几岁的人？50岁的，30几岁，看到说他无家型美容，对不对？但是你看到说耶稣复活以后，他曾经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门徒们同走，门徒认出他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他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当门徒们跑去加利利打鱼的时候，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有没有马上认出是耶稣来？没有。但是他怎么认出来？耶稣说的话里面认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让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和他一样有荣耀的身体。耶稣可能原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劳苦，承担了很多世人的，当他复活以后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让我们看见，那这个荣耀的身体他就给我们一个盼望。他说他用那个大能使我们有荣耀的身体，那个荣耀的身体将来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没有痛苦了，我们没有病痛了。像我这个人有糖尿病，那么将来我复活的时候我就没有糖尿病了。那我现在长得比较矮，希望我将来复活的时候长得比较高，长得比较帅一点。可是你是可以盼望的，但是这个复活呢还是你，也就是说我将来我要是复活，不是说我转世为人了哈，而是说将来有一天你遇到我的时候，你说哎呀，钟志宏，我还记得你，我认得你，你长得不一样了，好看了，但是还是你。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我们要复活，我们不再背负身体的病痛，那些病痛都要过去，因为这是主耶稣复义就是给我们的应许。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再承受那个背负身体的病痛，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家人相遇。我记得 我太太说了，说到她的祖母跟她的姨婆，他们到年纪老的时候，90几岁的时候，她就讲，她说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我为什么要回家呢？我可以回去在那里见到她的先生、她的父亲、她的家人，因为她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说，他在这里讲说，你们都要复活，你们在复活以后在天上要相遇，你们都是还在一起啊。所以他就有个盼望，他说他不是惧怕死亡，而是说他是发现说我有一个盼望，我到那里我可以跟我的家人相遇。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再来是这样一个福音，是这样一个福音，让我们有一个盼望。 啊，我同样的要给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也同样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如果说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我们都跟我们的家人可以相遇，那我要问的是你的家人在不在那里，你的家人在不在那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也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啊，我们不能够不把握机会啊。耶稣基督这个应许就是我们这一生都会过去，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复活，在神那里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生病，在主的里面，这是一个盼望。接下去我们说，当我们复活以后啊，我们是在啊一个新天新地的里面啊。新天新地里面是什么概念啊？因为我没去过，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是知道的啊。第一个，你的工作不用再担心被 lay off 啊，因为新天新地里面神安排每一个人有足够多的工作让你做啊。那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不是说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躺在那里不用做事了啊。如果你想到说在伊甸园里面神事实上要每一个人来管理这个宇宙，所以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每一个人可能都在尽量的发挥他的才能，但是你却不用担心被 lay off， 不用担心这个经济会垮台，会没有饭吃，这个是当然我们看见了一个盼望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说最重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罪了，我们跟神在一起是一个快乐永恒的生命。然后最后我们讲说第四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永生永恒的生命在里面。什么是永生？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我们讲永生不太了解，但在希伯来书里面讲永生，它是讲到是一个安息。安息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这几天我工作很忙很累，那我回到家以后我的身心想要休息，那我可以把我的身心能够完全的放松，那算是一个安息。所以圣经里面的概念安息，那个与主同在永恒的生命是一种安息，也就是说你各样的重担压在你身上的，你的失败你的挫折你的压迫你的情绪啊，这些东西在主里面没有了，这是一个永恒一个安息一个永恒的生命啊。而且最重要就是我跟神能够在一起啊。我问大家有没有一个概，有没有一种经验哈？当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很有喜乐，很有爱心，经历神很丰富，有没有这种感觉过？有没有很多时候突然间，哎，你发现说，哎，怎么那个喜乐那种感觉没有了？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过？有哈，很多人点头。有没有突然有一段时间，你突然间发现我心好软了？我听到一个人他比如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心就跟他一样难过，你心好像就是听到什么事情我这个好像就会替他流眼泪哈，那种心非常柔软，有没有这种感觉过？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说那种心软的感觉突然间在三四天或者一个星期以后突然间就没有了，你的心就好像冰冷的跟石头一样，有没有那种感觉过？那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就是一个让你神让你经历到一个永恒生命的当你那个心很软好像跟神那样亲近的，那个是一个你经历到在基督里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家庭很多时候就把那些事情都挤住了，当你那些被挤住的时候，你那种心里的满足的感觉与神同在的感觉那个蛮有爱心的感觉突然间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你不在基督里了。保罗是这样讲，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过都变成新的。但是你不在基督里，你那个新造的人你那个感觉没有了。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说，神就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尝过那么一点跟与神同在的感觉，但是有一天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你真正与神完全同在完全在基督里的时候，那你那种爱跟满足的感觉就全有了。所以神今天让你先尝一点，将来有一天你在那里啊可以完全的经历。那么相反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在地狱里面？ 我很难描述怎么在地狱里面，但是我感觉就是说圣经上有一个话说地狱就是一个隔绝的事情。什么是隔绝的哈？我就刚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今天公司里面我们是卖东西给 GM 跟 Chrysler 的哈，有一个 part 坏掉了，做实验坏掉了，全公司人都说钟志宏都是你的错，你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同情你，没有一个人支持你，那就是一个地狱的感觉。地狱的感觉就是你没有任何，你跟任何人都隔绝了，你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人支持你，那就是地狱。你不用到火湖里面去，你就想到那种孤单无助，那就是地狱。那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说，耶稣来要拯救人，他要拯救的不是那个自己觉得很好的人哈。耶稣来都拯救什么人？罪人。如果你自己觉得我自己很好，你不需要耶稣的话，其实你当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好，别人跟你相处也有困难，因为你那么好，对不对？我都不好，对，你在你面前我就只好远远的离开你啊，我怕你啊，你太好了，你太圣洁了，走到你面前我就害怕啊。你要是觉得自己很好，是个义人，其实你在这世界上你就开始进入地狱，因为你的朋友就一个一个少。当你真的看见你里面的需要，你说主啊，我真是不配的人，我在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也谦卑我自己，那么你是一个需要耶稣的人，你需要耶稣你就得到了，耶稣可以拯救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要真的看见自己里面的需要，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耶稣那里。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大能的神，有了耶稣有了一切，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一个短暂的平安喜乐，我们要看是在永恒里面真有盼望。我们或许有一些短暂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说在主里我们有一切，那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再来，他必要再来，我们今天所承受这一切都要过去，在主里面我们有。那所以我们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是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周遭的人，有多少人他还没有？你要想想看，他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他今天活着就像我刚刚我们念的传道书一样，他已经可以让他得忧郁症啊。为此你就要怜悯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我们来彼此鼓励啊。当宣信牧师把这个第四重福音放在那里的时候，他事实上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个福音，但是也带来一个使命，我们要去传福音，然后把耶稣回来这件事情能够完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在你面前说，主你是大能的主，万有都是你的，万有都是你的，有了你就有一切。我们也正是在里面祈求，虽然我们知道说万有都是你的，虽然说我们知道说今天的困难在将来在你那里都要过去，但是我们依旧在里面祈求，当我们遇到病痛遇到困难，求主你今天依旧啊，你是用你大能的手来医治来帮助啊，在经济上在工作上我们遇到的困难，求主你也怜悯来帮助。但是主，我们正大的盼望是在，不是在今生怎么过，而是真的是在你里面来完成你呼召我们这生这一生所要完成的，以至于每天活着有盼望，每天活着有喜乐，因为知道说有一天我们要见你，有一天我们有一个永恒美好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加添给我们每一天过日子的能力，让我们有喜乐有平安在我们里面，不是一个短暂的，而是一个有永恒盼望的喜乐平安在里面。我们感谢你啊，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